这个第五位天使出来说是第一祸，第一祸，所以十二节才会这样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就是第一号啊、第五号，第五号就是第一祸了啊。啊，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这颗星，这个星啊，不是普通的星，这个星就是撒旦，就是撒旦。好、哦，这个应该大家都还，以赛亚书十四章哈、哦，以赛亚书的细节，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神说撒旦是明亮之星。捉行即住，所以这颗心呢、啊，从天坠落的这个心呢、啊，是撒旦，啊，魔鬼的。主耶稣在路加第十章也是这样说：说我曾经看见撒旦呢、啊，从天坠落，啊，从天坠落下来，好像闪电一样，咻，像闪电就是一颗心呐、啊，那就为了闹塞天的流星啊，啊，所以这个心啊，就是撒旦，他从天上。落到地上，然后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就把无底坑的门呢、啊、开了，那烟就冒上来，像大火炉的烟，天空日头都因这个烟昏暗了。这个时候他开这个无底坑，本来这个无底坑的钥匙是掌在神手中，那么现在呀、啊，神把这个无底坑的钥匙给他，就是让这个黑暗的势力，也就是让这个魔鬼啊，开始来世界为非作歹了。在这之前，神限制他行罕节，不准他乱动。那么现在呢，让他由天甩到地上，又把无敌坑的钥匙给他，从此以后他可以不受限制。他可以乱来了，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这个从坑里冒烟上来，这表示啊，撒旦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撒旦的工作已经开始。第三节，有蝗虫啊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里从无底坑上来啊，有烟，还有蝗虫。这个蝗虫啊，这个蝗虫从无底坑上来，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坑啊，这乃是说撒旦被释放了，由他而来的灾难呢、啊，不是真的从一个坑里面冒出这些东西来，就是撒旦的限制已经被解开了，所以他现在啊要开始作弄这个世界，为非作歹。那首先的就是蝗虫飞上来，那这个蝗虫飞上来啊，蝗虫的解释是飞机的，飞机啊，一共飞机的哈、哦，啊，这个嘛是真趣味呢，啊、哦，几十年前他把这个蝗虫当作飞机讲。他说现在啊，撒旦已经被释放，所以啊，飞机啊就带了这个原子弹啊，带了这个原子炮，开始啊要来伤害世人。哦、我们整个看完了再说哈、哦。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就是有限度的，有期限，只叫他们受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啊蛰人的痛苦一样， 六节，在那些日子，人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第七节，蝗虫的形状，现在这个蝗虫啊，就是这个我们黄长老所讲的飞机了哈，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他说飞机就是一种武器嘛，啊，就是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金冠冕。他说这个头上戴的金冠冕啊，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这个头上戴的金冠冕就是驾驶舱啊，地的头戴的头盔一样的，啊，那好像男人的脸面，就是那个姿势很雄伟了，很雄伟。但是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啊，他是说这个飞行员的打扮哈，戴钢盔，然后头发在后面，所以好像女人呐，啊。牙齿是狮子的牙齿，就是武器呀，啊，很凶。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这个胸前有甲就是整个飞机啊，就是用铁甲包起来的，啊。他们的翅膀好像许多马奔腾的声音，哦，这个飞机在飞啊，当然很可怕啊。这个以前是螺旋桨的，还没有喷射机嘛，所以也是很热闹的啊。第十节，尾巴有蝎子，尾巴像蝎子了哈，啊，这个是他说这飞机的尾巴就像蝎子了。那尾巴上有毒钩，就是从这个飞机的后面可以打出这个毒气、毒弹啊，来伤害人，让人受苦，中毒，来伤害人。十一节，无抵抗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就是毁灭的意思。那希尼尼话叫亚波伦，一样的哈，就是死亡、毁灭，有这个含义。意思就是说，这些飞机要飞去执行撒旦苦害人的命令，所以这个王是毁灭，就是撒旦就是他们的王啊。好了，这个第五号啊，第五号，我们现在是根据黄章的解释，他认为这就是飞机，撒旦被释放之后，因为以前被控制，不准乱来，所以啊，这个撒旦的王啊。他的能力是被限制的，那第五号一吹啊，就不受限制了，神给他一个自由去发挥，所以撒旦呢，就利用这个蝗虫来伤害人，因为神给他一个限制，不可以伤害这个有神印记的人，只可以伤害没有神印记，而且啊，不许他们弄死他们，只能让他们受苦，就好像约伯一样了。所以大家看看这个第九章的一到十一节啊，这个第五号是不是如同黄长老所说的是飞机带着那个神经毒弹啊，神经弹啊，这个子弹去投下去，让人受苦几个月，折磨人，让人这个痛苦，但是不会死，是不是同意他这个看法？而且这个是有神的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一些人，而且是不得死，所以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去远避他们啊。现在他这个关键就是在这个蝗虫，从无底坑来蝗虫，就是撒旦被释放以后所要苦害世人的这个蝗虫，是不是飞机？这你们如果有看过讲义，应该是大概知道了啊，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还是有什么新的看法啊，不同的看法啊，大家啊讨论一下。他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的坦克，不同，这个是飞机。因为第六号哈，通通在陆地上的，所以是坦克啦，什么战车啦，啊，什么 M 几号上面哦，很多啦，啊，哎，不对的就是误导哦，所以大家啊可以放开了想一想，到这个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毒的武器的一种有毒的武器。那这个尾巴上的这个毒啊，毒钩可以伤人，所以是不晓得什么什么很奇怪的这个兵器，还是什么啊？是不是还因为还没有到，所以我们搞不懂？因为将来是不是有这种这样子一放下去，一撕下去，一弄下去，让你受苦五个月？就是有限度的，有一个期限的苦。而且是受神印记的人，这个时候神保护他了。有神印记的人不会受伤害，这个有清楚的交代。这个灾啊，神要特别的看顾。因为这样子哈，因为有这个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呀、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了。以前呢、啊，我们前面有四活物，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哈、哦，黄章老师把它当作一种武器，一种飞机。那我们呢、啊？我们现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哦，因为这个是毒啊，啊、哦，所以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这个是撒旦的四活物了。这是撒旦的四活物啊，撒旦的四活物。前面那个是神的四活物啊，狮子、牛犊、人、鹰。那么现在这个是撒旦的四活物，各位看哦。第一个是蝗虫，第二个是马，第三个是人。哎，不是。这个蝗虫不算，蝗虫不是的，因为蝗虫本身就是一个毒了哈。它这个蝗虫的第七节，蝗虫像马了，啊，这个撒旦的四活物，一个是马，再来呢，人，这个人呢、啊，像男又像女，就是不男不女。像男又像女，所以等于不男不女啊。好，第三个是什么？狮子。最后呢？蝎子，你看到？所以撒旦的四活物，你看，你看到这是毒。所以现在你看世界充满毒物啊，吸毒这么多，这个撒旦的一个武器哦，蝗虫出来了。现在啊，这个蝗虫啊飞出来以后，现在是比较少人吸毒，将来这个第五号一吹啊，哇，很多人啊开始吸毒。狮子、马这是打仗征战，所以现在的人呢、啊、很喜欢打架。再来啊，撒旦的四活第二个是人，不男不女，你看现在在查甫呀，在台湾呢，较像查甫的查甫，去到澳洲去吼，真正看无查甫查某啊。你看他的后面呢、啊，都简直像女人了、啊，通通是女人；一看前面呢、啊，通通是男人。胡子一大堆，后面、头发那么长，你怎么晓得是男是女？根本看不出来。前面看，后面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男不女，这都是阴端，同性恋。现在啊，这个，那狮子呢，凶。很凶，这个是惹战争打架，这个、啊、就是毒害人啊，杀害人，这个更厉害了。所以他说撒旦的四活物啊，那么这个蝗虫啊，他说这一个蝗虫的形状像这样子的，所以蝗虫不算，蝗虫本身就是了，蝗虫的形状。像马、像人、像狮、像蝎子，这个是第五号。所以哈、哦，我们现在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想，一个就是说，这个第五号的无底坑 撒旦被释放之后，开始用蝗虫来攻击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蝗虫像这样子，那么这个蝗虫如果以黄章来的解释，就是飞机，它有麻的雄姿，有人在驾驶，像狮子那么强，像蝎子那么毒，因为它可以放武器出来，可以投什么炸弹，投什么毒气，啊，所以它指的是飞机。那么这些神学生是说，是新式的飞航武器，太空船，啊，圆圆的，还是什么啊，看起来很漂亮的哈，啊，有人驾驶，啊，这个很厉害的。现在啊，很多这种武器，你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去打电动玩具就有了。我没有打过电动玩具，所以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给它定名叫做飞航武器，不单是指飞机。那第三个就是有人这样的看法，说将来啊，这个第五号一吹，蝗虫飞来了，凡是没有神印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都会喜欢打架。奔了，都会变成不男不女，淫乱呢，淫乱，不男不女，不就穿衫查甫查甫无分啊？好像有个信徒去旅馆睡觉，突然间有一个女孩子，她回来之前，有一个女人已经躺在床上了。她说：“哎，你怎么躺在我的床上？这个是房间，是我的。”她说：“啊，我老舅看了遐大顶呢，讲给困啦。”乱来，这帮房间我住过呢，什么公鸡群，那要派了，要垮，不是没当群，啊，他吓死了，赶快跪下去。那个女人呐，啊，好像衣服好像没有穿一样，她跪下去啊，祷告，奉耶稣的名赶撒旦，圣灵大充满。嚯，哦，那个妖精呢，看着惊一个沙漠了，跟走出去。嚯，哦，伊讲啊，还是圣灵有办法，要不然哈，啊。好嘴讲唔行啦，讲讲给困不要紧，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子哈，啊，很凶啊！我现在动不动就要杀人了，砍镜头啊，挖目睭咯，枪打落去哈，啊，你的性命毒吸毒，啊，这个是蝗虫，这个是第五号，所以第五号我们可以想的方向很多。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再想想，你说这个第五号这个蝗虫是什么？因为第五号的主角就是蝗虫。无底坑来的蝗虫，就是撒旦来的蝗虫飞来了，是飞机呢，还是飞航武器呢，还是现在有人讲的这样子呢？这个也是我听人讲的，我不是我发明的，我是把我知道的通通告诉各位。我现在我自己都没有把握，因为这个我是没有自信的，知道的告诉各位，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讲啊。那么大家再想想看哈，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一分钟了哈，大家想想看，今天下午再发表一下，这个蝗虫到底是飞机，还是飞航武器，还是撒旦的四活物，还是还有什么你们认为就是蝗虫啊？再想想看。希望今天中午啊，休息以后，大家最少用15分钟啊，想出一个东西来，到底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啊？好了，结束哈，我。有一个哈，今天早上因为时间关系啊，还没有讲完哈。我们今天说就是第一个就是黄长老讲的是飞机，好，他说这个蝗虫是飞机，那飞机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战争的武器，是马啊，它是战争的武器，那它有男人的脸面，女人的头发，它是那个驾驶员啊，驾驶员是男人，但是。他因为戴了那个钢盔，那个帽子，里面后面就好像女人。那牙齿像狮子，是因为那个武器很凶，啊，武器很凶啊，可以伤人呐，啊铁甲就是一本仙啊，那蝎子就是毒啊，所以可能是所放出来的毒气，或者是某一种神经中枢的一种武器啊，伤人，短暂时间呢，让人受苦啊！那这个王就是11节的亚巴顿、亚波伦，就是毁灭、死亡之意啊，就是死亡之王，毁灭就是他们的王啊。那第二种就是不知的 飞航武器啊，航太武器啊，因为这是未来的事啊，可能是最新型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啊。那将来啊，很可能有一种武器发明出来，就像蝗虫、像马、像人、像狮子、像蝎子，有这几样的特性啊。那第三种就是我最后讲的，就是有人把这个啊当做一种另外撒旦的武器，就是专门来对付那个没有神印记的人。那现在朱弟兄讲了，我就再补充一下哈，因为这个本来这个蝗虫啊，蝗虫就有人的意思了哈。请看约珥书哈，我们读过这个小先知书啊，大家还记得哈？约珥书第一章第六节，约珥书一章六节，有一对蝗虫用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牙齿像狮子，大牙像母狮，来了以后就啃尽所有的农作物，葡萄树哈。那这个六节的蝗虫小字原文叫做民啊，原文的民哈，民就是人呐。同样，约珥书二章第二节，这里也是一样，有一个乌黑的日子来到啊，那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这个蝗虫啊，原名也是民，人呐、啊，民就是人呐、啊。所以哈、哦，这个第九章启示录九章，这个从无底坑释放出来这些蝗虫，因为是出于撒旦的工作，目的是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将来啊，在耶稣再临之前，世界末期啊，进入最末期的时候，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就是无法保守真理哈，或者是没有信主，这些人呐、啊，将要受这一群蝗虫的害。那这一群蝗虫啊，就是新兴人类的，新人类的啊、哦，那个很不同的啦，很不同的哈。不管是飙车族也好，什么族也好。反正将来啊，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的人呐、啊，就要受这一群的害，这一群人马的害。这一群呢，又好像马啊，冲刺很快啊，成为一种欺人的武器，战争的武器，是给政客利用也好，给什么人利用，我们都不管。反正就是有一群人呐、啊，就像蝗虫一样，他们像马，到处制造纷争，煽动扰乱啊，破坏和平，兴风作浪。他们呢又像不男不女的人，这一群人呐、啊、这一群人有些是杂交杂乱，性关系很乱，衣服态度言语啊都是乱七八糟，污秽的言语淫乱的行为都有啊。这个是这一群人的特色。那这一群人特色之一就是狮子，像狮子，这个狮子刚刚有透到这个包仓包毒了啊！我今天早上是凶恶残忍，也就是黑社会了，我小灰狼了，很凶。那这个黑社会的人呢、啊，可以绑架啦、恐吓啦、凶杀啦啊，以至于这个啊包仓包毒都有。这个就像狮子，专门在吃人的啊。那最后就是蝎子了，这一群人里面呢、啊，很多是贩毒、制毒、吸毒、毒贩呢、啊，毒鬼啊，甚至可以用毒品自残，也可以讲到有一些是毒害人心的理论，啊，毒害人心的学说。那这些呢，只能伤害头上没有、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有神印记的人是不受伤害的啊。所以到耶稣再临之前呢，有这么一群人充斥在社会各地、世界各地，来制造社会的混乱。这是不是一两个，是一大群。那这些人呢，是受撒旦的控制，他们已经心中无神了啊，就是完全是撒旦的工具啊，到世界是地去为非作歹啊。 这是另外一种看法。因为早上还没有跟刚刚朱弟兄讲到政客，我是说这个是一群人，不管是什么。因为蝗虫本身呢、在圣经有解释，就是人，有一群人，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就是像这几种动物的特性的人呢、有这么一群，这么一群人呢、开始来伤害人，伤害人，那个时候可能是成为无政府状态，或者是大家也管不了，或者是怎么样子哈、这是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我们没有说这个看法是正确哈、就是说现在我们根据黄长老这个是飞机来解释。那上一次我跟神学生讨论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个飞机太落伍了将来一定是一种新的航太武器哈、像这种形状那可以有限度的来伤人哈、因为在神的控制之下是太空船呐、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空中的飞行物啦，像蝗虫一样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群这么在社会专门制造混乱纷争让这个社会失去太平，兴风作浪一下子什么飙车族啦，一下子什么反正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呢、在世界各地让你天地大乱这一群人就是蝗虫，为非作歹制造纷争、制造不安的一群人这是另外一种看法那中午我就说，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像这个从无底坑飞来的蝗虫有没有再想到其他这个像蝗虫的现在继续想我想这个跟下面也有一点关系，下面这个第六号再讲一讲，我们再回过来再想，也许又比较清楚一点也说不定现在看十二节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就是祸灾祸灾祸灾的第二祸。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这个神面前的金坛四角这表示是非常权威的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宣告。金坛的四角，因为这个金坛是在神面前，所以这代表神发声神在发音，发出声音，发出命令，权威的命令的。十四节说，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河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名字叫幼发拉底河，在伊拉克跟伊朗的边境都有流经，那就是古巴比伦那个伯拉大河是圣经最有名的一条河域。这个四个使者现在是被捆绑着，现在被捆绑，因为现在被捆绑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这四个被释放的期间很多国家已经跃跃欲试了，准备要打仗，但是就是差这个使者没有释放出来来下令来惹动来点燃来点燃那个导火线，因为神给他限制了，这个捆绑就是神限制他。这四个使者一定是坏的，绝对不是好的，因为是惹动战争的这个使者坏的使者。那么现在呢，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这被释放就是打开那个限制了，没有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大型的战争还没有发动，是因为各国都在准备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发动。在等候这四个使者释放以后才去点燃的。那这四个使者是像一个来工作，还是像四个国家四面八方来发动因为这个战争就怕不能人说钱不能赢别人也许这四个使者分头去煽动那些领导者打了这什么煽动那结果就在某年某月某时就开始打起来了。 现在问题就是这四个使者还被捆绑着，目前还被捆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第六号吹响了，就被释放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大战争啊就发动。这一次的战争啊非常厉害，所以十五节下面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一次的大战呢、啊，可以死三分之一。以现在六十亿人口来讲了、啊、哈，将来要进到几亿不知道。六十亿来讲啊，啊，因为前面已经死了四分之一了哈，有一个四分之一，前面死了四分之一啊，十五亿，剩四十五亿，四十五亿再死掉三分之一，就是四十五亿，过十五亿了，啊，那等于死掉到这一到这个大战争发生啊，全世界是死了一半的人呐、啊，死一半，死一半，还剩三十亿，三十亿嘛，真多呢，啊。三十亿哈，剩下三十亿，这一次啊死三分之一，也是死十五亿，以六十亿来算的啊，前面那个亿呢是死四分之一，就是十五亿，这再死掉十五亿就是三十亿，就是死了一半，全世界的人死一半了。那为什么这一次能够杀掉三分之一？因为啊，马军就有两万万，能亿了，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可见这个数目也还是蛮重要的，所以特别记起来。十六节，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这个数目倒是很清楚，所以特别强调我听到这个数目。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军事学家啊，跟圣经学者啊，他们都在研究了，将来这个世界大战呢、啊，真的有两亿人吗？啊，听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啊，全部加起来是八千万军队了、啊，军队，全世界的军队加起来哈、哦，啊，这个同盟国什么轴心国什么一大堆，加起来是八千万。那么将来的世界大战果然有两亿人去参战吗？啊，这个我们来想起来应该是有哈、哦，应该是有。为什么呢？他这个是单单指伯拉大河的这个战争了哈。那伯拉大河的战争应该来自三个啊，这一次的马军两亿亿是大战。那大战的来源呢、啊？各方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啊，他本地要跟人家打，被人家打啊。再来就是阿拉伯联军，这个包括从苏俄带头的这个啊，苏俄、伊拉克、伊朗、阿拉伯国家，这是另外一团。第三团就是东方之王啊，十六章的东方之王。那东方之王啊，就包括中国啊、外蒙古、印度啊，甚至说不定日本也加入也说不定啊。啊，那这几个国家，从中国为首的东方啊、印度、蒙古、日本啊、韩国哈啊，这东方的。加上苏联集团以及他的附庸国这些阿拉伯国家，再加上以色列本身，啊，那以色列本身呢、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如果美国还是跟现在跟以色列这么好啊，他一定要出兵的，一定要出兵。那一定要出兵呢、啊？这个是民主国家又一团了，东方一团，那苏联一团，这个集合起来、啊、两亿大概没有问题了。哦，大概没有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八千万了，八千万了、啊、没有全世界动，那最后一次大战是全世界都动起来，全世界都要打起来啊、哦，包括民主国家都，如果美国爱以色列，这个民主阵营呢、啊、要加入啊、哦，那民主阵营加入一定啊、英国啦啊、这个欧洲的国家有许多会帮忙，那苏联呢、啊、这一边就是阿拉伯国家比较多，北欧的啊。哦，那东方呢？这边是共产国家啊，中国为主。那这几道几路人马挤在一起啊，两万万应该是差不多了啦。啊、哦，难怪啊，这个约翰说这个数目我听见了，哦，一个特别精准的讲，嘿，鬼我拢有听到。哦、所以哈、哦，这个也许可以按实际数目来看。哈、哦，当然我们这个是这样解释看看的哈。哦，好了，十七节，那我在异乡啊，就会看到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有火鱼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 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那口中出来的火烟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这个就是这一次的大战了 啊三分之跟那个前面三分之是一样的。主要这一次的战争是那个马口啊 Metri 所吐出来的三样火烟硫磺，火烟硫磺这三样啊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那麻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啊，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所以这一匹马很厉害，将来啊在打仗的时候就是马军马军。所以现在啊这从这个第五号跟第六号看起来，有人就这样解释了，说这个第五号就是飞机空中的哈，空中的这个战争。那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的战争都是空战先开始，空战先开始啊，我去轰炸你，你去轰炸我，好像美国打伊拉克多国部队那前几年啊，也是相继轰炸到差不多了啊，陆军就出去了，这是一定的。所以第五号是空战，第六号是陆战啊，所以说马兵。那么这个陆战主要是从马出来的火烟硫磺，所以他们就解释为这是最新式的坦克了，最新式的坦克，因为从它的尾巴跟它的口可以发出火烟硫磺，所以将来这个坦克车啊，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战场上啊，一定是非常活跃的哈。那目前呢，根据几位同工啊，他们有的资料哈，大概我们电视上都有一个频率啊频道一直在介绍最新式的武器，那里面告诉我们苏俄现在的最新武器是 T-80 啊，坦克、装甲车、战车都有，啊，美国是 M1、M2 啊，那以色列呢也是很有名哦，叫虎贲34，那德国啊也是非常有名叫豹24，那法国是雷克热啊，雷克热，那各国的那个新式战车啊。都非常新颖，这个是平常武器穿不进去的，而且可以爬高爬低，啊、哦、高的也可以爬，也可以都垂直上去的哈，我、哦、还挺厉害的，垂直上去哈，啊、哦、那要深谷它也可以过去啊、哦，可以这样栽下去，那个武器啊实在是够厉害啊、哦，那普通的那个地雷啊它不怕的。哦，通常这个战场上有人埋地雷啊，啊，这款车听讲唔惊咧，搞鬼哈，爆炸这里去爆炸，我、哦、这个甲太厉害了哈、哦，这个身上的甲很厉害了，所以他这里有时候这个马有甲哈、哦、什么哈、哦，所以他们的解释啊，有些人解释就是这个就是将来啊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的时候所用的最新式的坦克车、装甲车、战车。通通来了，因为拿破仑呢、啊，法国的总统拿破仑哦，他曾经呢、啊、到这个哈米吉多顿去参观，看了看以后啊，他发表，因为拿破仑也是军事家嘛，他说啊，这个哈米吉多顿呢、啊、是全世界最标准的战场，这个标准的战场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可以用，我说就是幕后的战争可以用上了。他说为什么标准呢、啊？第一个。左边有地中海，这个海军可以来，陆战队也可以登陆，所以海军陆战队都可以配合啊登陆战。那边呢、啊、有几座山啊，加密山就在那边哦，这个对坦克车的运用啊也非常方便，陆军也可以在那边来，海军可以去，陆战队也可以升上去啊，步兵、炮兵、坦克车。都可以来，那空中可没有问题了，所以啊世界的任何战武器啊都可以在那边使用了。好，所以看来看去啊，这个哈米吉多顿呢、啊、神所预言这个哈米吉多顿真是全世界最标准的战场啊，最标准的战场啊。那么将来啊这个战争啊一定是在以色列打，这个伯拉大河啊现在就是在中东，现在河水满满的，所以过不来，有一天呢、啊、这个四个使者被释放了，就如同16章讲的，伯拉大河的水干了，水干了就是没有拦阻，那么所有的军队都开到以色列来了， 然后开始啊一场全世界最热闹的哈、哦、空前呢、啊、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大战，啊，那以色列惨不忍睹啊啊，因为通常都是他打架都是到别的国家去打，不愿意在自己的国家打，啊，所以他都是先下手为强，啊，千万不要到我国家来打，啊，因为他认为打架一定要去你家打，不要在我家打，啊，不管打输打赢啊，到你家去打，你的家破坏就不要紧，我家没有破坏，那、啊、到我家来打就是打赢了，也难免等时机共破，我共破归的啊，总是看败。哦，所以但是最后的战争啊没有办法的，人家都通通跑到你家来打，所以啊他很凄惨。那最后根据以西结书37章、38章的描写啊，就是神出手，神出手，神出手拯救以色列啊。那个时候已经人了、啊、已经死的剩下三分之一了，撒加利亚书有这样记，那剩下三分之一啊啊，再经过磨练他们就全家得救了，那个时候大概是悔改了啊，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不得不承认啊。那可能真耶稣教会那个时候也传到了啊，然后他们就接受福音了，接受福音没有几天耶稣就再来了啊，因为以色列信耶稣是最后一幕了啊，最后一幕啊，这个是后面也有写啊。所以啊从这里看啊，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就是九章有人就是这样说，这个第九章的第一个号就是空中的战争，第二个号就是陆上的战争啊，这样来讲哈、啊。但是虽然他这样讲啊，可是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两个祸又是分开的，因为十二节明明把这两个祸分开，如果你要连在一起讲啊，又好像讲不太通啊，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啊。啊，现在我们大概这九章已经这样谈了一下，大家不晓得有什么啊灵感没有？再可以再提一提，嗯，这个第六号吹响哈的这个战争啊，应该是最好看的一场战争了哈，应该是最精彩的一场了啊，场面最大的哈，场面最大的一场。啊，所以这如果大家不连起来想不要紧了，因为这个好像又是分开的哈，不，好像不是又连起来的样子，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纯粹对这个第六号哈，这个马兵呢，这个马是不是指着战场上的啊装甲车、坦克车、新式的战车，通不通？还是有什么看法？那你看那个黄长老写的哈，这个他写的也是指战车，他也是指战车、坦克车，不过那个时候的战车、坦克车跟现在的战车、坦克车又差很多，哦，又差很多，啊，那将来啊可能更精彩哈，更优秀、更好，所以啊，他的那个马口、马尾巴，这坦克车啊前后有可以发射嘛，会烟流雾。这个三样啊，可以杀人了，啊，可以杀人，就是军队集中在那边了 啊。所以将来这个世界大战呢，应该是在从这个伯拉大河的流域啊，就是中东来起战端呢、啊，这应该是，应该是可信的哈、哦，哎，这几个看法都不对，也说不定哈、哦，因为现在我们能想的、能知道的啊，除非各位还没有发表的以外，我们大概都讲出来了，那、啊、讲出来啊，是不是可通，行得通啊？魔鬼。就是魔鬼，啊，是历史机输了，是不是？事情下指着事，盲从的人呢、啊，来危害世界，啊，来扰乱世界啊，这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三种的看法了啊，第三种的看法。所以这些啊，这些都做他，如果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我们继续看那个二十节啊，二十节。二十节哈，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就是在战争中剩余的人呢、啊，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也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可见，打仗之前、大战之前，人所犯的罪有五样。大战之后还是不悔改，死那么多人，这么多凄惨的事，还是不悔改，硬心到底。所以哈、哦，到最后这种灾难来了，警告一再警告，一再死伤，还不悔改啊！这种人的心呢、啊，就金刚救啊哈，已经大概是无法可救哈、哦。那这五样的罪啊，我们现在要注意看啊。第一个就是拜偶像啊，二十节拜偶像，金银铜铁木石偶像。第二，凶杀。第三，邪术。邪术现在我们台湾也有，但是欧洲很厉害呢。我最近到欧洲去才晓得，欧洲的邪术啊比台湾更流行，啊，什么巫术啦，什么很多。那我们台湾邪术大概是看命、看相、画符、念咒啊、算命啊、求签卜卦啊这一类的，啊，第三啊。啊，催眠哈，这现在有很多是邪术哈。第四，奸淫，淫乱；第五，偷窃，就是贪财、贪心、饕餮、淫呢。这五样啊，永远是人类的大罪，从头到现在，从创世到现在啊，从亚当到现在，不改就是不改啊，不改就是不改，这五样。所以啊，我们要强调的罪就是五样。第一个就是拜偶像，直接反抗神的。凶杀、邪术、奸淫、偷窃，人就是不悔改。所以从这里看出人的心啊是多么的硬哈。虽然经过这么多惨烈的事实管教，还是不悔改，所以啊死有余辜了。这是到这里这里为止哈。九章是六号啊，六号。那这开。